第四十天，目的导向的人生。人心有许多计划，却只有主的目的才能成就。箴言十九章二十一节。大卫在他的世代服侍了神的旨意，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。
为人生目的而活是唯一真正生活的方法，否则只是生存而已。很多人为人生三个基本问题而挣扎。第一是自我认同，我是谁？第二是重要性，我重要吗？第三是影响力，我在生命中有何地位？这些答案可以在神给你的五个目的中找到。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，在楼上为门徒洗脚，并对他们说：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你一旦知道神要你做什么，当你真正去做时，祝福就临到。四十天的目的导向之旅即将结束，现在你已经明白神对你生命的目的，若去行，便蒙福。这或许意味着你要停止做一些其他的事情。人生有很多美好的事你可以去做，但神的目的是五个你一定要做的事。很可惜，我们很容易分心，忘了什么是最重要的。要防止这事发生，你必须写下你人生的目的宣言，并且定期回顾反省。什么是人生目的宣言？目的宣言是神对你人生目的的摘要，用你自己的话誓言对神给你的五个人生目的的委身。目的宣言并非目标清单，目标是短暂的，目的却是永远的。圣经说，他的计划永远坚立，他的旨意万代长存。目的宣言指引你人生的方向。在纸上写下你的人生目的，会迫使你特别去思想你的人生路径。圣经说，知道你要往哪里去，你就能脚踏实地。人生目的宣言不仅说出你要用你的时间、生命、金钱去做什么，也指出你不做什么。箴言说，聪明人目标放在智慧的行动上，愚昧人却以追逐许多方向来开始。目的宣言为你定义成功。这宣言说出你相信什么是重要的，而不是世界说什么是重要的。这宣言定义你的价值观。保罗说，我要你们了解什么是真正重要的。目的宣言厘清你的角色。在人生不同的阶段，你会有不同的角色，但你的人生目的却永远不变，它比你任何的角色更重要。目的宣言表达你的特色，它反映神用独特的方法塑造你，使你能够服侍他。用点时间写下你人生目的宣言，不要一次写完。也不要想第一次就必须完美，只要灵感一到，便立即写下来。修改总比创作来得容易。当你准备你的人生目的宣言时，有五个问题你应当思考。人生的五个最重要的问题：什么是我生命的中心？这是敬拜的问题。你要为谁而活？你的生命以什么为中心来建造？你可以将你的生命以职业、家庭、嗜好、金钱、享乐或其他活动来建造，这些都是好的，但不是你生命的中心。当生命遭遇巨变时，这些事物都不够强壮到足以支撑你， 你需要一个永不动摇的中心支柱。亚撒王命令犹大百姓，生命以神为中心。事实上，任何在你生命中心的就是你的神。当你将生命交托给基督，他搬进你生命的中心，但只有透过敬拜，才能让基督继续保持他在你心中的地位。保罗说，我祈求基督扎根建基地，住在你们心里。你怎知道神是你生命的中心？当神在中心时，你会敬拜；当他不在中心时，你会挂虑。挂虑是一个警讯，显示神已被推到一边。当你将神放回中心时，你会立时感到平安。圣经说，你会感到神的整体临到你身上。当主基督取代挂虑，成为你生命的中心时，出人意外的美好事便会发生。什么是我生命的品格？这是门徒训练的问题。你将会是个怎样的人？神关心你是怎样的人，多过于你做什么。请记住，你不能带着你的职业上天堂，但是你却要带着你的品格进入永恒。写下你希望可以培养的品格特质。你或许可以考虑从圣灵的果子或登山宝训的八福品德来开始。彼得说，你们要分外殷勤，在你拥有的恩赐外，更要建立信心、美德、属灵知识、自制、忍耐、敬虔、友爱和博爱。当你失脚跌倒时，不要灰心丧志而放弃。建立像基督的品格是一生的功课。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要紧紧保守你的品格，并留心自己的教训，在这些事上不要偏离，只要坚持下去。什么是我生命的贡献？这是服侍的问题。你在基督身体里的事工是什么？了解自己在属灵恩赐、心性、才能、个性和经验的组合，也就是你的特色。什么是你在神家里最适合的角色？你要如何做出有影响力的改变？在这身体里，是否有哪一个特别的群体是我的特色可以服侍的？保罗指出，当你完成你的事工时，会有两个好处。你们所做的事不但供应了信徒的需要，也使许多人越发感谢神。虽然你被塑造去服侍，但即使是耶稣在地上时，也没有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。你必须根据你的特色去选择谁是你最能服侍的对象。你要问，我最想要帮助谁？耶稣说，我差派你们去结那长存的果子。我们每人所结的果子都不同。什么是我的人生信息？这是你对未信者的使命的问题。你的使命宣言是你的人生目的宣言的一部分，应该包括你委身向人分享见证与神的好消息。你也应该要列出人生功课以及神给你向世界分享的神圣热情。当你在基督里成长时，神可能会给你一个特别的目标群体，让你向他们传福音。要记得将这一点写在你的宣言内。假若你为人父母，你的使命之一就是教养儿女认识基督，让他们明白神在他们生命中的目的，差派他们在世上做宣教工作。你的宣言可以包括约书亚所说的话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当然，我们的生活要能支持并且印证我们要传递的人生信息。未信者先要认为我们是可信的，他们才会接受圣经的可信性。所以圣经说，你们的行事为人，要为基督的福音带来荣耀。什么是我生命中的群体？这是团契相交的问题。 你要如何表明你对其他信徒以及与神家的连结？你要在何处与其他的信徒实行彼此的命令？你要加入哪一个教会家庭做一个有功用的成员？你越成熟，便越爱基督的身体，并且愿意为之牺牲。圣经说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你应该将你对神的教会的爱纳入你的宣言中。当你思考回答这五个问题时，记下任何说到有关这五个目的的经文。在这本书上有许多经文，你可能要花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去构思人生目的宣言。祷告再加上思索与挚友商讨，默想神的话语，你可能要不断修改重写，才能够产生最后的宣言。就算是最后的版本，你还是可能因着神给你的洞见或对自己特色的认识而做出修订。你若想要以别人的宣言为范本，请写信给我，请参看附录二。除了写下详细的人生目的宣言，亦可以写成较短的版本或口号来总括你的五个人生目的，以方便记忆和激励自己，并可以成为每天的提醒。所罗门建议，若能够牢记在心里，随时引用，那是再好没有的。以下是一些例子。我的人生目的是用心灵敬拜基督，用我的恩赐和特色去侍奉他，与神家里的人有团契相交，成长像基督的品格，在世上完成他的宣教使命，让他得着荣耀。我的人生目的是成为基督家庭的成员，做基督品格的榜样，主恩典的施予者，神话语的使者和他荣耀的彰显者。我的人生目的是要爱基督，在基督里成长，与人分享基督，透过教会服侍基督，引领家人和其他人同行此路。我的人生目的是致力委身于大诫命和大使命。我的目标是像基督，我的家就是教会，我的事工是，我的使命是，我的动机是为荣耀神。你可能想知道神在我的工作婚姻上的旨意是什么，我应该在哪里居住或上学。老实说，这是生命中次要的问题，或许有多种可能，但都是出于神对你的旨意。无论你住在哪里，在哪里工作，与谁结婚，最重要的是完成神在你生命中的永恒计划。那些决定应该要能支持你的人生目的。圣经说，人心有许多计划，却只有主的目的才能成就。专注于神对你人生的目的，而不是你的计划，因为唯有他的目的会永远长存。我曾听过一个建议说，你应根据你希望人们在你的丧礼上说什么，来建立你的人生目的宣言。想象你那完美的颂词，然后据此写下你的宣言。坦白说，这实在是一个坏主意。在你人生的终结，别人对你怎么说将不重要，唯一重要的是神对你怎么说。圣经说，我们的目的是要取悦神，不是取悦人。有一天，神要检阅你对这些生命问题的答案。你是否让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中心？你是否建立了他的品格？你是否奉献生命于服侍别人？你是否述说他的信息，完成他的使命？你是否爱教会，参与在他的家中？这些是唯一重要的事。正如保罗所说，我们的目的是满足神对我们的计划。神要使用你。大约30年前，我注意到《使徒行传》13章36节的一句话， 这句话永远地改变了我的人生。这句话只有几个字，却像冒着烟的烙印。我的生命永远地被烙上这几个字。大卫在他的世代服侍了神的旨意。我终于明白了神为何称大卫为合我心意的人。大卫献上他的一生，完成神给他在世上的使命。再没有任何碑文比这个宣言更伟大。试想你的墓碑上刻着，你在你的世代服侍了神的旨意。我祈求当我离世时，别人会用这句话来形容我的生命。这亦是我对你的期待，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。这句话是卓越人生的最终定义。你以这短暂有限的方式，在你的世代完成永恒无限的伟业，这是神的目的。这就是目的导向的人生。过去与将来的人都不能在这个世代中服侍神的旨意，只有你能。像以斯帖一样，神造你是为了现今的机会。神仍在寻找合用的人。圣经说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一心归向他的，他必以大能扶助他们。你是神能用来满足他目的的人吗？你愿意在你的世代服侍神的旨意吗？保罗活出一个目的导向的人生。他说，我直奔标杆，每一步都带着目的。他活着的唯一原因是满足神对他的目的。他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保罗不惧生死，无论怎样，他要完成神的目的，他不可能输。有一天历史会终结，但永恒却会延续。克里威廉说，未来的日子像神的应许一样光明。当实行你的目的显得艰困时，不要灰心放弃。记着，你得到的奖赏将永远长存。圣经说，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试想有一天，我们站在神的宝座前，以感恩和赞美将我们的生命献与神，这会是什么样子？我们同声说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我们因着他的计划永远赞美他，并为他的目的而活。第四十天，我的人生目的醒思。思想要点，过有目的的人生才是真正生活的唯一之道。背记经文，使徒行传13:36上，大卫在他的世代服侍了神的旨意。思考问题，什么时候我愿花时间写下我对人生五个重要问题的答案？什么时候我会将我的人生目的写在纸上？